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5月3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最近在加州出台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在2025年会生效，法律规定禁止五种食品添加剂。我们来看一下加州2025年马上就会生效的一条法律呢，是禁止在糖果、蛋糕这样的食品内添加五种食物的添加剂，包括食物色素 Red 滋味、镍化植物油、镍酸钾，还有二氧化钛，还有呢就是对氢基苯甲酸酯。这些名称都是一些化学名称，非常的专业啊。但是这些添加剂主要是在糖果类、蛋糕类这样的食物里面会有添加，比如像糖果的色素，尤其是含有红色的，还有蛋糕中尤其是含有红色的色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分外的留意一些。那么这个法案它就规定，第一次违反行为会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然后每次违规都会被处以$10,000的罚款。所以有做糖果或者蛋糕店生意的人对此应该留意一下。那么为什么会对这五种食品添加剂来禁止呢？环境组织叫做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它的高级副总裁 Scott 说，这五种化学物质会增加癌症、生殖和免疫系统的问题，再就是影响儿童发育问题，会增加这些问题的风险。美国国际色素制造商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还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发布可信的数据啊，证明二氧化碳和 Red 滋味存在问题，这种禁令他认为是不必要的。还有一位食品公司的高管告诉华尔街日报，很多食品因此就会要改变产品配方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所以因此很多的小公司是承担不起这种改变的。我们再来关注关于无家可归者的一个消息。消息说，圣塔克拉拉县还有圣荷西无家可归者的人数现在是稍微有所下降了。根据5月30号公布的2023年无家可归者普查的初步的结果，和去年相比，圣塔克拉拉县圣荷西的无家可归者是稍稍有所下降的，大约是圣塔克拉拉县下降了 1.2%，现在共有9903人无家可归，圣荷西下降了 4.7%， 有6340人无家可归。报告说，有这样的下降是因为最近这两个城市、这两个县啊，近年来增加了一些经济适用房，他们提供资源防止人们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所做出来的努力。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建房的一些数据。从2016年选民通过了一个措施 A 经济适用房债券这个条例之后的六年里，总共有4481套新的公寓，还有689套翻新公寓完成或者是现在正在建筑中。数据还说，从2020年以来，保障性住房制度已经帮助9645个无家可归者获得了稳定的住房。那无家可归的预防系统呢，还帮助了2.4万多人保持一个稳定的住房。从2022年上一次统计以来，临时住所的容量扩大了 15%。 我们再来关注和一号公路相关的一个消息。通勤或者是会路过一号公路的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从上一个冬天北加州的暴风雨导致大苏尔以南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一号公路就被关闭了，一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重新开放。其实呢，是在5月26号正式重新开放的。大苏尔崎岖的海岸线一号公路呢，如果在这上面开车的话，驾驶者沿着这条车道就可以欣赏到太平洋的一些非常漂亮的景色。那么现在开车终于可以重新再在一号公路上来欣赏了。但是呢，有一个地段还是关闭的，这个地段就是 Monterey 县的 Lincoln 州立公园的 St. Louis， Obispo 县的 Ratchet Point。这两点之间的地段仍然是关闭的，所以驾车者如果到这个地方就会发现啊，在公园的入口处就被要求掉头，而且呢转弯处还没有停车位。那么驾驶者你还不被允许啊可以随意的进入 Lincoln 州立公园里面，所以啊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在一号公路行驶之前就提前留意一下这个路段啊，不要说走到尽头才被迫掉头。这个路段呢，就是 Lincoln 州立公园还有 St. Louis Obispo 县的 Ratchet Point， 在这之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 因为疫情导致的房屋驱逐保护令呢，一直让很多的房东感到非常的头痛。那么在旧金山啊，现在目前宣布把疫情驱逐保护令又延长到了今年的8月29号。也就是说，到今年的8月29号之前，在旧金山房东就没有办法去驱逐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租金的租客。这对旧金山的房主来说啊，实在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像在南湾啊，还有甚至是奥克兰的驱逐令都已经是到期了，那么旧金山啊，一直要延到8月29号。其实本来呢，旧金山这样的紧急状态在今年的6月30号就到期了。按说到6月30号，像这样相应而来的驱逐保护令呢，也应该相应的到期，但是现在的驱逐保护令呢，又延到了8月29号，也就是说紧急状态到期后的60天。这条法律是租金条例第 37.9 条，除了禁止涵盖所有单元的房东驱逐疫情间无力支付租金的租户，而且呢还禁止向租客来征收滞纳金、罚款，或者是和这一类别没有支付租金的任何类似的费用。也就是说啊，任何租户不得因为没有支付2023年3月16号到9月30号期间的租金而被驱逐。那么除此之外，在2022年的7月1号，一直到旧金山市长伦敦·布里德发布地方紧急状态公告结束之间受到疫情影响的租户，在这个期间呢，他们拖欠的所有的租金会永久受到保护，不会因为他们没有支付租金而被驱逐。即使是在布里德宣布紧急状态终止之后，租户在这个期间，也就是说从2022年7月1号一直到这个禁止驱逐令不再生效这段时间之内，租户在这个期间欠下的租金也是受到保护的。但是呢，虽然说因为支付不起房租可以不用交而免被驱逐，并不意味着租户就免除了要去支付租金的义务。也就是说呢，租户还是应该来支付租金的，不是说就可以不支付租金了。那么什么样的租户啊可以适用于这个措施呢？首先是家庭收入大幅度的减少，比方说被裁员啊，或者是工作时间减少，或者是大量外出造成的收入上的损失。其次呢，就是受到疫情的地方州或者是联邦政府发布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导致了他们的收入有所下降。首先是上述的原因，除此之外，租户还必须要保留文件，证明自己是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或者是他这种没有办法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可以是银行的账单，可以是工资单，也可以是雇佣终止通知，也可以是失业保险索赔文件证明，或者呢是雇主的证明信。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和宠物相关的一条消息，是说南湾动物收容所有超过900只宠物是需要领回家或者是寄养的。如果你想要领养一只小宠物的话呢，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圣荷西动物护理和服务中心现在已经满员了，所以他们就在向湾区的社区来寻求帮助，希望社区的人啊，如果需要就可以收养或者抚养他们的一只动物。圣荷西的宠物医院现在是真的没有能力再接收健康的猫猫或者是狗狗了。截止到周二，动物收容所有900多只小动物，其中有745只是小猫。圣荷西动物保护协会主任杰伊·特拉多他说，从他2004年到收容所开始工作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动物。特拉多说啊，在疫情期间，他们最低的动物数量大约只有34只，肯定是不到40只的。但是现在啊，居然很快就接近了900只的动物，每天都在波动，让你看到事情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在4月份还有5月份期间，收容所平均每个周都会接收到300只小动物。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其实收容所呢还只是接收那些有生病啊，或者是有受伤，或者是有攻击性的动物，因为这样的动物它在自然界自我生存能力还是比较低的。那么现在动物收容所就在想尽一切方法来腾出空间。现在收容所里有些动物呢已经待在收容所里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仍然可以被收养。听众朋友，您如果说有意愿啊，想要领养一只或者收养一只小动物的话呢，现在呢其实也是可以能够帮到他们。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